好，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哈，是要从对以利沙过约旦河的这个经历来看这个题目，认识基督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能够一起擘饼来纪念你的死。主，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看见你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经历你自己复活的大能。于是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以利沙的过约旦河的这件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所以我们不需要讲太多关于那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我们主要要讲它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到底约旦河代表什么意思，那耶利哥又代表什么意思，那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要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如果不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话，那跟读历史就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读历史，我们读圣经是要从圣经当中读出与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事。我们都知道，当以利亚要把这个执事传给以撒的时候，他就要离开，他要往约旦河去。他要往约旦河去的时候呢，那以利沙就一直跟着他，跟随他到了好几个不同的地方。他到了吉甲，然后又到了这个耶利哥，然后最后就到了约旦河。在到了每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那你就停在这里，你不用跟我往前去，你就停在这里。但是以利沙呢，坚持的一定要跟以利亚往前。那后来呢，他们就走到了这个约旦河的旁边。然后在那个约旦河的旁边的时候呢，那以利亚呢就把自己的那个外衣就卷起来，他用手打水，用那个衣服打水，然后约旦河的水呢就左右分开了，所以这两个人呢就从干地上呢就走过去了。然后过河之后呢，然后以利亚就跟以利沙说了，他说在我还没有被接去以前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管求我。那以利沙就说呢，愿意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然后呢，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那就忽然就有火车火马将两个人隔开了，那以利亚就乘旋风就升天了。然后当以利沙看到了这个光景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又呼喊起来了。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衣服呢就撕为两片。那为什么以利沙会有这样的一个好像悲伤的这样一个反应呢？因为这个以利亚，那以利亚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以利亚是以色列的先知啊，他就是以色列的战车，他就是以色列的马兵。在那个时代里面，以利亚对以色列人的作用呢，甚至超过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不是战车，也不是马兵，以利亚是战车，是马兵。同时呢，那个以利亚对以利沙也好像是一个父职辈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对以利沙来讲呢，以利亚升天去的时候呢，那他就失去了父亲了，那以色列就失去了战车，就失去了马兵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以利亚的外衣呢，他就拿在手上，他就回去呢，又站在约旦的河边。所以站在约旦河边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过河了， 来的时候呢，是以利亚用那个衣服击打水，那约旦河就开了。但是现在以利亚不在了，就剩下以利沙了。他站在那个约旦河边，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过去。虽然从前他听了很多这个以利亚的教训教导，你知道那个教导是非常好的，但是那个教导不能让他过约旦河的。因为是那样，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很喜欢听讲道，对不对？你知道听这个讲道可能听得你觉得很好啊，但是听讲道不能让你过约旦河的，不是靠着那个讲道你能够过约旦河的。如果听了讲道就能过约旦河的话，那今天就太好了。我们今天只要能够讲一篇约旦河的道，那弟兄姊妹通通过约旦河了，那不是很好吗？不是的。当以利沙站在那个约旦河边上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水能够过来，因为他没有以利亚。如果有以利亚的话，他就知道。但是现在呢，他是没有办法过了。他有没有智慧呢？他当然有智慧。但是以利沙的智慧能够让这个约旦河的水分开吗？以利沙的能力能够让约旦河的水分开吗？都不能。所以以利沙到了一个光景啊，如果要让这个约旦河的水分开的话，那就是要神来显一个神迹。那如果神没有显那个神迹的话，那以利沙就无法过约旦河。这个就是来到约旦河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来到约旦河就表示你来到了一个光景了，你就是走到了你自己的尽头了。除非是神显一个神迹，你是没有办法过去的。这就是来到约旦河的属灵的意义。我们都知道那个亚伯拉罕呢，他到过约旦河的。他什么时候到约旦河呢？当他把那个柴摆在那个祭坛上面，他把他的儿子绑在那个祭坛上面的时候，当他用那个刀要举起来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神迹。如果没有神迹的话呢，那以撒就要被献上。所以在那个祭坛的面前，亚伯拉罕就来到了约旦。那同样的，雅各在那个披奴以勒与神摔跤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让神走呢？因为如果神走的话，他不知道如何能够见他的哥哥以扫。所以在披奴以勒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就到了他自己的约旦河了。他需要神显一个神迹啊，神如果不显神迹，他过不去了。同样的，当我们知道在摩西在那个何烈山的那个旷野的里面，他站在那个荆棘火焰的面前的时候，他实在是到了他的约旦河，他不知道这个他的人生怎么走下去，他认为他就这一生就在旷野里面，因为在前面对他来讲他看不到任何的路，没有路的，没有任何的路，因此他只能够站在那个旁边。如果要有路的话，那就需要神显神迹。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当一个人来到约旦河，他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一个人走到了他自己的尽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迟早有一天呢，你会走到你的尽头，时间的问题，总有一天你和我都会走到我们的个人的一个尽头，来到约旦河。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如何能够来过这个约旦河。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其实你现在已经来到了你个人的约旦河边，你已经走到你人生的尽头。如果你已经走到你的尽头的时候呢，或许这篇信息对你是有帮助的。 结果以利沙呢，他就把这个以利亚掉下来的那个衣服呢，他就用那个衣服来打水。然后打的时候呢，同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这里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以利沙知道一件事，他第一次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以利亚用他的外衣打水，但是他也知道，不是以利亚让那个水分开的，是以利亚的神让他的水，让那个约旦河的水分开的。那他现在手上拿着这个以利亚的外衣的时候，他心中呢，他就有一个问题。这个以利亚的神还是不是与以利沙同在？他不知道，所以他就说了：“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那他把那个用那个外衣去击打水的时候，就表示他把他的全部的信心就摆在那个以利亚的神。因为他知道这个以利亚的神是他唯一的盼望，因为他没有别的盼望，因此他把他所有的盼望呢摆在这个以利亚的神的身上，他用以利亚的那个外衣来击打那个水，结果一击打的时候呢，那个水他把他那个信心的那个锚呢是抛在以利亚的神的身上，因此他就过河了。这件事情呢，对以利沙的一生啊，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影响。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就是能够决定了以利沙一生的侍奉和一生生活的道路。因为过了约旦河以后呢，这个他对耶和华的认识，就不只是从以利亚对他的教导。以利亚的教导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以利沙那一天过了约旦河，他是因为他亲身的经历了，所以他过了约旦河的那个同时呢，这个以利亚的神就成为以利沙的神，这就是那个过约旦河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别人的神，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了多久，总有一天呢，这个神要成为我们自己的神，我们对这个神要有亲身的一个经历。当以利沙过约旦河的时候，就代表他亲身的经历了那个基督复活的大能。这本来是没有路的，他本来是过不去的，但是他后来过去了。他怎么过去的呢？原来那个以利亚的神呢，就成了以利沙的神，所以他就能够经历了那个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所以过约旦河就是一个复活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经历合在一起的话，一个是来到约旦河的经历，来到约旦河呢，就是来到人的一个尽头，他没有办法，他需要神做一件事情。然后呢，过约旦河呢，就代表经历了那个基督的复活。所以来到约旦河呢，是一个死的经历，那过约旦河呢，是一个复活的经历。复活的经历一定是从死的经历而来的，没有死就不会有复活。一个种子如果不种在地里面，它就不会长出籽粒。所以这个复活的经历呢，是从死的经历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经历那个复活的经历的时候呢，也同时必须要经历那个死的那个经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个情形。但是我们要认识，当我们碰到那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心里要认识。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 他被主复兴了以后呢，他对他的这个女儿有很深的一个负担，他非常有负担。但是很可惜，因为从前他还没有被主复兴的时候呢，他就给他的这个女儿安排了很多的课外活动。他这个女儿呢，也在这各种课外活动里面，他都是非常好，对这个女儿是非常的杰出的。但是他被主复兴了以后呢，他就后悔了。他说，我不应该给我的这个女儿安排这么多的课外活动，就他的心思意念呢都在别的事情上，他就很想来扭转这个情形。但是可是呢，他发现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当这个女儿的心不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呢是完全没有办法的。那个孩子已经读高中了，所以有这个学习的驾驶执照，所以每天早晨呢，这个母亲是陪着这个女儿上学，女儿开车，她坐在旁边，她天天为她祷告。但是这个女儿呢，对神的事情呢是一点都没有兴趣，所以这个母亲是非常非常忧伤的。他忧伤到一个地步呢，有一天他就这样想，因为他知道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她的名字叫 Johnny Erickson Tada。 那这个姊妹呢，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为受伤了，从这个脖子一直下面呢是完全是瘫痪的，有这么一个姊妹。但是这个姊妹呢和神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姊妹有一次她这样说，她说呢，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受伤而使他的颈部以下完全瘫痪的话，他不会与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姊妹呢，他就在想，如果我的女儿需要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她才会回转的话，我愿不愿意？她开始是不愿意的，当然不愿意，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不会愿意的。但是那个对他女儿的那个负担越来越强啊。有一天他终于到神的面前说呢，如果我的女儿需要经历像 Johnny Erickson Tada 这样的事情她才会回转的话，我也愿意。这个就是代表他已经来到约旦河了，他对这件事情他也就知道说是自己的尽头，没有办法往前，除非神在他的女儿身上写一个神迹的话，是完全没有可能性。这叫做来到约旦河。然后呢，神就开始在他女儿身上做事，他带他这个女儿去了一个夏令会啊。那个夏令会呢，就有一个辅导就给他一本书，那本书叫做呢，这个神是如何对人说话的，就神是如何对人说话的。当然，很大一部分呢，神是借着他的话，他的圣经的话对人说话的，但是他也提到说，神也会借着一个人向你说话的。所以那个孩子呢，在那几天呢就把那本书读完了。然后呢，在那个信息当中呢，那次的信息呢又非常的摸着这个女孩子，特别讲到呢，神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和那个工作和人的一个关系。那一次呢，他听进去了，他里面有感觉的。后来听完聚会以后呢，他坐在那个地方，突然就有一个老姊妹啊，就走过来，就跟他的女儿说话，从来不认识的。这个老姊妹就跟他说呢，你今天就可以得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姊妹知道这个女孩没有得救，她说你今天就可以得救。 他说你要你将来是要到天堂呢还是要到地狱去？如果你信了耶稣的话，你不需要去地狱的，你可以上天堂。信耶稣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心里相信，你嘴里承认，这些话我们都知道啊。但是那天那个女，她的那个女儿就突然发现，突然觉得这个是神对她说话，因为她刚好读了那本书啊，说神如何对人说话。他那天就突然觉得这个老姊妹，他从来不认识的一个老姊妹，是神所差遣来特别跟他讲话的。所以他的女儿那天下午就决志了，这个母亲没有办法做得到的事情，无法做成的一件事情，在那天下午这个女儿就受洗，这个女儿就决志了。在12月第一个主日，这个女儿就会受洗。所以这就是一个活的一个例子，必须要先来到约旦河，然后才会过约旦河。你必须要认识你是在约旦河的边上，我要把你的那个信心啊，那个信心的那个锚要抛在神的身上。当我们姊妹说，就是我的女儿像这个 Johnny Erickson Tara 一样的话，我也接受。这个时候，他就把那个信心的锚啊，完全的抛在神的身上，他是自己是完全放弃。这个时候，神就工作，所以他和他的女儿都一起过了约旦河了。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我们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而这个过了约旦河呢，就是以利沙一生的那个服事的基础。你读那个以利沙的故事哈，我想大家都其实蛮熟的。你读那个列王记下，你看那个以利沙的故事，哎呀，他如何这个那个给那个寡妇的那个寡妇的油的那个故事，或者是苏念妇人的儿子的死亡的故事啊，就是以利沙的他的一生的很多的这个经历啊，都跟复活有关系，都跟复活有关系，因为他从那个约旦河的经历里面，他得着了那个复活的大能，那这个复活的大能成为他一生的服事的一个特点。对于一个人只依靠自己的话，如果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是靠自己的话，约旦河绝对是你的终点，你走不下去，绝对是你最后的结束。但是如果一个信靠神的人呢，约旦河是我们的起点。所以这个约旦河啊，很奇妙的，它可以是一个人的终点，它也可以是一个人的起点。所以对于以利沙来讲，约旦河是他的终点，因为他跟随以利亚的那个学习的时代呢就结束了，终点。但是他跟随神的那个时代呢就开始了。因为这个经历呢是所有基督徒都必须要有的经历。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很多时候啊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我们在地上生活是靠着自己的智慧，靠着自己的能力，而这个智慧和能力有一天是不够的，我们会走到那个约旦河边，到那个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经历他自己复活的大能。我们要学习把这个信心的锚完全的抛在神的身上，那神就会带领我们亲身的经历他复活的大能。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哦，这个神是我的神，这个神不只是别人的神，也是我的神。所以等他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他回到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有一些先知啊，
当先知第一次看到以利沙的时候，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他们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的。这就是一个过了约旦河的人，连那些先知都能够看见说，现在以利亚的灵就在以利沙的身上。然后以利沙就到了耶利哥，很奇怪哈，过完这个约旦河的就去到耶利哥了。他为什么要去耶利哥呢？为什么要过了约旦河以后要到耶利哥呢？我们都知道耶利哥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头一个城市，而且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城市。那个城呢，它是一个无比坚固的营垒。那个城呢，是一个无可克服的障碍。所以在当时啊，没有一个城像耶利哥城是那样的坚固。所以耶利哥城的人认为说呢，这个城墙是不可能被攻破的。所以他们在那个地上呢，是没有人可以克服他们。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以色列人是攻打了耶利哥城。那这个耶利哥城代表什么？它是有属灵的意义的。什么是那个无比坚固的营垒呢？什么是那个无可克服的障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一个营垒，都有这一个障碍，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们身上都有一个营垒，都有一个障碍。这个营垒和这个障碍让我们不能够进入迦南。耶利哥就挡在那，你要是不攻克耶利哥的话，你没有办法进迦南。同样，今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们是要进迦南，我们是要进耶稣的丰富，耶稣基督的丰富。但是挡在我们面前有一个耶利哥，而这个耶利哥呢，是无比坚固的，是无法克服的。那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无比坚固的？什么是 无法克服的？这就是我们的肉体。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肉体。今天我们的肉体就是那个耶利哥。如果不能够克服耶利哥的话，我们是无法进入迦南。那你说那？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到底我们的肉体是不是我们的问题？有没有在我身上成为一个问题？当这个以利沙回到耶利哥的时候呢，耶利哥城的人就跟他讲，他说啊，耶利哥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这个城啊，它的地势是非常的美好，但是我们耶利哥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水是不好的。水不好怎么办呢？那没办法，那麻烦的那个土产呢，它会长的，但是它会长到快要成熟的时候呢，它就落下来了。哎呀，这个很麻烦的。那如果不长的话呢，你就不会去花功夫去栽培它嘛。它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它是会长的，所以你呢，你会去耕种，你会去浇灌，你会去除草，你会去施肥，你会做一切的事情，等到呢那个土产快要熟的时候呢，这个突然落下来。这就叫耶利哥的问题。那耶利哥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啊，就是虚空啊。就是你所付出来的那个努力和你得到的收成是不成比例的。就像那个先知哈该书他说你种的很多啊，那你收的很少啊，你种了很多但收的很少啊。他说你吃呢没有那个饱的感觉，他说你喝呢也不觉得满足，你穿呢也不会暖，你得工钱的时候呢，那工钱装着一个囊中呢，它是有破口的。这就是哈该那个时候说的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活在虚空的里面。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好像花了很多的力气啊，没有什么结果。可能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上会这样，或许我们在刚得救的日子呢，我们感觉自己是在成长。那我信主久了以后呢，哎，发现哎，那个时候花的功夫跟那个结果就不成比例了。你功夫还是花下去了，没什么结果。这叫什么？这叫虚空啊！这叫虚空啊！那为什么耶利哥会有这个问题呢？因为耶利哥啊，在约书亚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呢，他曾经啊，在宣布了一个咒诅啊。耶利哥是被咒诅的，那个咒诅的结果呢，就是虚空，就是虚空。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也好，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那个结果和我们所花进去的那个努力不成比例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是在肉体里面去做的。你如果在肉体里面去做，做再多的事情，到最后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认识这个耶利哥。如果我们不认识耶利哥的话，我们就常常的很努力，很努力，但是我们在肉体的里面去努力，努力再多，到最后那个土产不熟，它就落下来。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你看那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多快乐啊！要在旷野里面有云柱和火柱带领他们，他们喝灵食啊，那个玛拿，他们喝灵水啊，所以他们是的经历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是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8年。全部倒闭在这个旷野，所以他们整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就是浮在那个虚空的，没有结果，最后没有进迦南地啊。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生活是会碰到耶利哥的，不管是我们的个人的属灵生活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家庭的生活也好，或者我们教会的侍奉生活也好，都会碰到耶利哥的。我们碰到一个情形，我们看不见任何的果效，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那个原因在哪里。耶利哥人不知道，他不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他知道这个水不好，那水为什么不好他也不知道，他就问以利沙了，怎么办？这个水不好，所以我们所有的努力呢都是虚空的。那以利沙说，你就拿一个新瓶来嘛，你装盐给我。到了那个水的地方呢，他就把那个盐倒在水中，然后呢他就说呢，这个好，这个水就被治好了，以后呢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什么是那个盐呢？非常明显的是这个盐解决了耶利哥的虚空的问题。那什么是这个盐呢？我们都知道盐是防腐的，盐是对付这个腐败的最有效的一个东西啊。而圣经上的盐呢，就代表基督复活的生命，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就看到呢，要解决这个耶利哥虚空的问题，或者要解决我们肉体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来到约旦河和过约旦河这样的经历。有了这个经历以后呢，这个耶利哥的虚空呢，就不再成为我们的辖制。这是对一个信主的人呢非常重要的。你看，对于以利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以利沙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呢，他可以来到这个耶利哥，解决耶利哥的虚空的问题，而他自己呢，不会被这个虚空所影响。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地上是非常非常虚空的。因此我们这些人在这个地上行走的时候，常常也受到这个虚空的影响，使我们就变成了虚空。但是以利沙不一样，他是过了约旦河的人，他可以到耶利哥 而耶利哥的虚空对他一点都没有影响力，不但没有影响力，他可以医治这个耶利哥的一个虚空。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用更多的努力，因为我们不知道问题的原因嘛，我们就更多的努力，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我们花更多的力气。但是如果不知道那个问题的根源是耶利哥的话，花再多的努力呢，还是那个土产会不熟而落的。问题不是没有努力，问题是那个努力是在肉体的里面，问题是没有过约旦河的经历。所以必须要有这个耶利哥的经历，如果没有那个过约旦河的话，这个人啊是没有办法能够庄严的，没办法庄严的。那个新酒啊不能够装在旧皮带里面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过约旦河，你把这个盐放在里面的话，这个皮带就破了。一定要一个新的皮带，新的一个皮带才能够装新酒。所以伊丽莎他过约旦河以后呢，他是一个新的一个皮带，所以这个新的皮带可以装这个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他能够里面能够盛装那个盐，那个盐就能够医治这个耶利哥的一个虚空的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非常熟悉这个罗马书啊。你不知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记得罗马书第六章在讲什么吗？知道罗马书第六章在讲什么？罗马书第六章在讲约旦河，因为他说呢，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又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不是约旦河吗？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来到约旦河了嘛。没路了，走到尽头了，好像来到死的里面，然后呢就与他复活的形状联合，就过约旦河了。所以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呢就是约旦河的经历。好，那你就说，那为什么会有第七章呢？我不知道你读第七章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第七章在第六章之后面呢？我读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读第六章我很高兴，哎呀，太好了，与主同死同活。啊，读到第七章的时候怎么会呢？怎么会变成一个第七章的光景？第七章在讲什么？第七章在讲耶利哥的虚空啊。第七章讲的光景就是耶利哥的光景。因为在第七章我们看到的就是人的徒劳，就是肉体的徒劳。他说我愿意的善呢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倒去做。你看这个是真的是徒劳啊，你做再多都没有用，因为你所愿意的善你不做啊，你所做的是你所不愿意做的恶，所以你做再多也是徒劳。所以第七章就讲到那耶利哥的虚空啊，然后这个虚空到一个程度啊，哎呀，到了极点的时候呢，保罗就绝望了，他说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是保罗真实的一个经历啊，他真实的经历到那个耶利哥的虚空啊，在那个虚空的里面真的是苦啊，因为无论你做多少都是没有结果的。那为什么这个第七章要在第六章的后面呢？为什么第七章不在第六章的前面呢？因为约旦河一定要在耶利哥之前呢，只有经过约旦河以后，我们才有那个复活的生命来解决这个第七章耶利哥的虚空的问题。所以第七章在第六章之后面，你先要有那个复活的经历， 然后呢来到了第七章，来到这个耶利哥，解决这个耶利哥虚空的问题。然后我们解决了这个第七章耶利哥虚空的问题以后，我们才有第八章的经历那个得胜。所以我们看到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什么呢？他就讲到啊，他说因为人的悖逆呢，所以万物呢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哦，这个虚空呢是因为人的悖逆啊，所以受造之物都在那个虚空的里面。这就是耶利哥的那个虚空啊。对，虚空啊是人类堕落的一个咒诅啊。但是他又说感谢神了。哎，这个虚空这个咒诅啊已经被除掉了。被谁除掉呢？是被耶稣基督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代表所有受造之物，他上了那个十字架，让那个咒诅，让那个虚空呢，就落在他的身上，他就承担了一切的咒诅。借着耶稣的死呢，就把所有的受造之物从虚空的里面就赎回来了。然后呢，又借着他的复活呢，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路，可以进入基督的丰盛。所以这就是发现呢，其实罗马书六七八章呢，他就在解释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他中间的那个精神是完全是一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说让我们看见的事情都是和生命有关系的。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必须要读出与我们生命的关系。这个以利沙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会经过那个情形，好像来到约旦河边，但是不要紧，今天神已经把那个咒诅除去了，今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的锚泡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我们可以解决这个耶利哥的虚空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地上就能够像以利沙一样，他没有空跑，他没有徒劳。人在地上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没有时间去空跑的，更没有时间去徒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真实的能够宝贵我们在地上的年，不要有一天是空跑的，不要有一天是徒劳的。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也许现在就来到一个环境，你好像到你的尽头一样，但是不要紧，那也可以是一个起头，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尽头，但是同时可以是一个起头。如果我们能够认识我们原来是来到约旦河边的，我们呢需要神做一个神迹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就把我们的信心呢要放在主的身上，放下人一切的作为，全心的依靠主，来经历那个过约旦河的经历，好叫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看保罗到晚年的时候写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渴望。年老的保罗，有了这么多人生的经历和侍奉的保罗，在他最晚年的时候写腓立比书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个深深的渴慕，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可见这件事情在保罗一生当中对他的影响的力量是非常宝贵的，认识基督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不知道有没有人落在这个耶利哥的虚空的里面。我们要记得，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这个咒诅已经付上了代价。今天我们其实不需要活在这个虚空的当中，这个咒诅已经除去了。我们只要能够认识他，能够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 我们就能够解决这个耶利哥虚空的问题，使我们在这个地上不再空跑，也不再徒劳。愿我们能够从这个主的话呢得到一个鼓励啊，我们是不需要空跑的，我们是不需要徒劳的，我们只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无论是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有碰见约旦河，或者有碰见耶利哥，但愿我们能够从主的话里面呢，就能够看到一条路，这个路是可以让我们胜过耶利哥，能够过约旦河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对吧？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是真实的，对吧？你的话是一致的，无论是旧约里面，无论是新约里面，你的话是一致的，对吧？你让我们看见，对吧？人都会走到尽头，对吧？但是你已经早已经为人有所预备，你让我们能够把一个尽头变成一个起头，对吧？人都已经在这个咒诅的里面，但是你在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这个咒诅除去了。因此今天我们没有原因，没有理由要继续活在这个虚空的咒诅之下，对吧？因此我们求主借着你的话来激励众圣徒，是吧？我们能够在我们人生碰到约旦河的时候，把我们的信心能够放在主的身上，就当我们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是吧？我们可以解决这个耶利哥的虚空，不让我们活在这个咒诅的里面，是吧？让我们能够在复活生命的大门的里面，在地上的日子没有一天是空跑的，没有一天是徒劳的。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